祷告与主同劳苦，祷告为主将路铺，祷告把主来推动，也被推动走主路。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回应基督在他天上执事里的代求。弟兄们，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在这两天中，我们已经看见了许多美妙的事物，在诸天界里美妙的事物，关于基督天上的执事。我信这是主的负担，要将我们带离属地的范围，带进属天的范围，带到他的升天里。我们现在与他同坐在天上，与这位升天的基督一同执行他天上的执事。今天下午我们看见他在那里，作为我们怜悯忠信的大祭司，他是尊大的大祭司。作为我们大祭司，他最主要的服事就是代求。大祭司不是仅仅与我们表同情，照料我们，为我们做这做那，他是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代求乃是件特别的事，祷告是普遍的，但代求却是一种专特的祷告，指的是介入为着他人的缘故，向着神介入为着他们的权益。这不是一种一般性的祷告，而是一种介入在神面前，为着人，为着他们的益处，在神面前介入。当两方之间有难处，有了问题，必须有人作为好像一个中间人来介入，好为着这一个人的益处。所以基督作为这位属天的大祭司，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是为我们代求。许多信徒，许多的基督徒想说我们该怎么祷告，如何代求，许多人却没有对于基督的代求没有任何的兴趣。我们可能想说我们该如何祷告，我们要如何代求，但弟兄们，我们要领会，在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代求，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基督的代求。没有基督的代求，就没有我们这面的代求。我们的代求全然是对基督代求的回应。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说，基督的代求是在天上，是客观的，他想代求什么就代求什么。但我有好多需要，我有很多我想望的，我要祷告，我要代求。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这样考量到基督的代求，我们只觉得那是客观的，与我们非常遥远的。但我盼望在这堂聚会，主会向我们启示，弟兄们，不是这样的。若是我们要知道如何代求，我们是要知道基督是如何代求的。他的代求 看起来好像是客观的，在诸天之上与我们非常遥远的，但事实上这与我们的代酬非常相关。我们在地上的代酬就是一个结果，是基督的代酬的一个结果，一个回应，一个呼应。当我考量这件关于代酬的事的时候，我觉得代酬实在是一件奥秘的事。当基督作为一个在地上的人，我们知道他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在山上他向父祷告，但如今他升到天上，他在代求什么呢？他是作为什么来代求？他是向着什么来代求？他就是神自己，他是升天的基督。为什么他需要代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为什么他还需要代求呢？这是一件最奥秘的事。我们要再回到第一篇信息，这个重大的事，在神这一面需要我们的合作。神有一个意愿，但他的旨意除非借着地上的人来回应，来合作，与他合作，就没有办法成就。他可以执行，他可以完成，但是他不愿意。若是没有地上的人在回应他，与他合作，他就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代求这件事，我要说是非常奥秘的。基督作为人，他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但今天他在天上，他不仅是神，他是升天的神人。作为升天的神人，身体的头，他不是仅仅指挥事情、管理事情，他是在那里代求，为着我们在神面前介入我们的情形，好为着我们的益处。所以我盼望当我们读过这篇纲目，主作为我们里面的那灵会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这关于代求的奥秘。第一大点说，基督作为君尊和神圣的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代求。今天下午我们看见基督是照着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为着罪献上祭物，这是一次永远的成就了，那是他地上的职事。但今天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他是作为君尊和神圣的大祭司，他是非常的忙碌，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在做什么呢？当然他在牧养，他在做许多事，他在照顾我们，但特别来说他在代求，他为我们代求，他非常的忙碌，他的工作尚未完成。第一重点，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乃是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这生命是一切都不能消除的，这是无穷的生命，是永远神圣非受造的生命，也是经过死亡和阴间之试验的复活生命。为着这一位属天的大祭司，赞美主。这大祭司是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不是照着他的无罪 作为无瑕无疵的祭物，解决我们罪的难处。那是照着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所成就的。如今，这位属天神圣的祭司职分，是借着不能毁坏之生命来完成的。这一个祭司职分是要征服死、制服死，是消除所有死亡和死亡的副产品，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不仅供应神给我们，这位属天神圣的大祭司基督要拯救我们到底，借着神不能毁坏的生命，这是永远神圣非受造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经过死亡而得胜的生命，为着这生命赞美主。这是死亡所不能胜过的生命。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个祭司职分是照着不能毁坏、不能征服之生命的大能而成为的。这生命要拯救我们到底。第二重点，因为基督是长远活着、永不改变的，所以他在程度上、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能拯救我们到底。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这位属天的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长远活着，他曾死过，如今又活着，并且是活到永永远远，不像那照着亚伦等次的祭司，经过年日之后就必须替换，就必须交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一位属天的大祭司是照着不，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是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这个祭司职分是永远的，是持续不断的，不需要任何的改换，不需要任何的更替，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是在程度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能拯救我们到底。弟兄们，你需要蒙拯救吗？我需要蒙拯救。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得救了，借着我们在一个时间从神的审判、从最终、从火湖被拯救出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得救。我们需要从虚空里、从败坏中、从叹息里、从我们的堕落中、从一切属肉体的、救人的、天然的人里，这一切在我们身上的事物，当然我们永远的救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这一切的消极的事物仍然困扰我们，这些死的副产品需要我们更要得着拯救。但这一位大祭司他能拯救我们到底，是到一个程度，你的案件也许你是最无望的、最不可能成功的案件，但这一位大祭司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到一个在程度上、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能拯救我们到底，你不可能超过他的范围。是的，你有很多难处，但他的拯救是在时间上 是无限的，空间上是无限的，在程度上也是没有限制的。太好了。第三重点，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里拯救到底一词，以及拯救的全备，拯救的完整，拯救的完全，拯救到极点，拯救直到永远。全备、完整、完全到极点，直到永远。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直到我们完全。你是完全的吗？ 我们是差得太远了，我们实在不完全。我们说我们自己，我们的说话不完全，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完全，我们有许多的瑕疵，许多的不完全，我们的身体无论多么健壮也是不完全的，我们仍然受许多的软弱所限制，但这一位拯救的基督带着不能毁坏之生命，他是长远活着，他在祭司职分永不改变，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拯救的全备，拯救的完整，拯救的完全。这指明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能拯救我们到最完满的程度，就是能在各种处境和光景中拯救我们。我们不仅是从最终得拯救，借着基督地上的执事得蒙拯救，我们还要从死亡的副产品得拯救，而拯救的完全。我们向主宣告祷告说，主啊，拯救我到完全并不会太过。我知道有些姊妹他们是完美主义者，但我不觉得我们人的完美完全能够与基督能拯救我们的程度相提并论。那一个完全，那一个完美，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德容。这个完全要使我们在各面各方都与他一样，能够彰显他到极点。基督能完全的拯救我们，是因为他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永久不变永远的代求者。基督能完全的拯救我们是为什么呢？是因着他的代求。不要以为他为你祷告是你失业的时候，他为你代求好让你找到个工作，当你生病的时候他为你祷告让你恢复健康。我们以为那是我们所的需要，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拯救。他的拯救不是关于这一些事物，他为我们代求是要将我们拯救的完全，拯救的全备。你可能很惊讶，他到底代求什么呢？李弟兄说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在教会中有一位弟兄，他的个性非常强，他要长老们为他祷告使他的疾病得医治，但李弟兄知道当他考量这个弟兄的情形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疾病临到他是基督对他成全的一部分，为只要摸着他的个性，摸着他那个强的那一面。 所以当他们去看他， 他们听他说，弟兄 你病了，他请他们祷告。当他们祷告，弟兄说不需要为他的医治祷告那么多，而要为主的旨意祷告。经过了一段时间，他没有得着医治，他也没有听见神对他的信息，他就要长老们来祷告，更多祷告，按手在他身上。但弟兄里面有一个感觉，主的手在他身上。所以当这位弟兄来的时候，李弟兄看他就说，这么长的时间还生病吗？所以弟兄们持续的为他祷告，不是为他得医治的祷告，而是为着主的旨意得着成就。最终那位弟兄蒙了光照，他领悟这一个疾病是神所差来的，要摸着他的个性。就着李弟兄所看见的，那是基督代求的一部分，为着他，不是要带领他脱离难处，不是为着他找工作找最好的妻子。不要觉得那就是基督为你们为我们的代求，他是为我们能够拯救到完全拯救的全备，为着我们得着得荣来代求。基督能完全的拯救我们，是因为他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永久不变永远的代求者。第一小点，神设立他来看顾我们，现今他正在借着他的代求来看顾我们，他现今正在为我们代求，并且要拯救我们到底。二，他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完全蒙拯救，并全然被带进神永远的定旨。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忘记神有一个永远的定旨。许多基督徒很喜欢罗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者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你要继续读，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要忘记了。神是有旨意的神，他是有定旨的神，有永远定旨的神，永远旨意的神。他要在他的宇宙，这个宇宙中得着他的彰显，将他自己做到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他自己构成他们，做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的彰显。所以他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完全蒙拯救，并全然被带进神永远的定旨。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好处，他拯救我们是为着神永远的定旨。提后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不要忘了，基督为我们代求，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需要的，而是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立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三，基督不住的为我们代求，最终他的代求要胜过征服并拯救我们，借着 他的代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完全蒙拯救，他的拯救能达到极点，那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蒙拯救，需要更多的蒙拯救，借着他的代求，他的代求要胜过征服并拯救我们。四，我们应当相信基督正在不住的为我们代求，并要借着他来到神面前。弟兄们，你相信吗？你是信徒吗？你是个信徒吗？我们必须相信。今天下午的信息指出，基督作为大祭司，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你买了一部车，开到路上就被另外一部车撞了？你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现在发生这件事？我花了这么多钱买这部车，结果砰一声，我的车子不过一天就全毁了。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件事临到我们，但我们的大祭司知道，他向我们总是积极的。这可能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观念，照着我们的想法，但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满了不信，他们抱怨，他们争论，我们必须做一般相信的人，相信主。在希伯来书，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大祭司正在为我们代求，他是那长远活着的大祭司，他是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他在为我们代求，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我们应当相信，不是怀疑，而是相信。不仅应当相信，而且我们还要借着他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那些退缩以至于遭毁坏的，我们需要做那些借着他来到神面前。当我们相信，我们就进前来，永远不放弃。基督徒是一般永不放弃的人，我们信，我们永不放弃，我们要一直进前来。我们可能会被击败，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有短缺，但我们信他能拯救我们到底，拯救的全备。因此我们要持续的进前来，来到神面前。基督能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不仅活在诸天之上，也活在我们里面。这实在太美妙了。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应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但一章二十七节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因此在三章基督是在天上，在神的右边，在一章基督是在我们里面，他到底在哪里？在天上还是在我们里面？ Amen, Amen。他同时在天上也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也说到同样的事，罗马八章三十四节， 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所以他在天上，然后在几节前，在第十节这边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这位在神右边为我们代求的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在你们里面也在我们里面。这是太美妙了。我们继续读下面的小点 A， 当他活在诸天之上，他也将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弟兄们，你要相信，甚至现在也有一个传输正在进行。当我在这里，在执事会议中心，我正在这一位升天基督在天上的传输里面，他升到诸天之上，他是高过诸天的。这里有个主天的碰碰碰，正向我们传输，他也正在传输到你里面。我有时候想，这是可能的吗？基督离我们这么遥远，他是高过诸天，但他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最近这些日子，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些关于太空的事，要上到火星，然后那里有一个传输，将太空里，将火星发生的事，甚至这么远的距离都能够传输到休斯顿的总部。在我们的邻里有一个休斯顿，有一个太空总部，不是仅仅上到月球，而是超过诸天之上，基督在那里代求。而在我的邻中有一个碰碰碰，有这一个传输。亲爱的弟兄们，是的，我们需要看见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基督的代求，但那个代求不是客观的，那一个代求是非常主观的，那一个代求有一个传输，将他所代求的一切传输到我们的灵中。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有一些事物正在向着教会传输。他活在诸天之上，为我们代求，照料我们的案件，但这实际乃是借着他的灵传输到我们灵里，为着他的灵在我们灵里传输到我们灵里，赞美主。这使他的代求向着我们传输成为实际。第一，我们必须学习观看这属天的意象，并且享受我们在他的祭司。亲爱的弟兄们，这是我们在这些日子需要做的，就是学习观看。愿主光照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见这属天的事物。不要少看这些属天的事物，想说这是客观的，这只是个教训，只是些知识。弟兄们，你若没有看见这属天的意象，地上就不会发生任何事。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乃是天上发生的事的反应映照，天上的事要做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说，这是什么？我知道基督为我们死，他生于伯利恒，他过了一个甜美吸引人的人性生活，他死复活，我还可以增长一点。讲到基督的升天，那已经太过了。他升到三层天，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哦，弟兄们，你错了， 那跟你太有关系了。基督升天所发生的一切跟我们在地上是息息相关的，若是没有他在天上的执事的代求，就不会有我们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今天的需要是学习观看，因为我们谦卑下来学习，从这份执事学习，从时代的执事学习这些事，不是用我们人的眼来看，而是看见这属天的事，属天的意象，学习享受我们的大祭司，然后我们就能够，这样我们就会在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需要进前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为什么要来到宝座前呢？你要来到哪里呢？你的近前来就是你的愿意，愿意学习观看，敞开自己向主，在我们的灵中向他敞开，来看见这属天的意象，学习享受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我们的近前来。我们这样近前来就能够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来到第二段，这段非常的宝贝，在罗马八章，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那灵在我们灵里为我们代求。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这位活到永远的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在罗马书，我们看见基督在神的右边，在诸天之上为我们代求。但罗马八章也告诉我们，在26-27节，他作为那灵，是在我们的灵里为我们代求。这是两个不同的代求吗？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那灵在我们灵里为我们代求。我们要看见，这不是两个不同的代求，这是一个代求。在那灵在我们灵里的代求是反映基督在诸天之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的代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为什么基督要为我们代求，他是向着什么来代求？他在诸天之上，他是升天的神人，作为神，他不需要代求，他说有就有，但作为一个人，他代求，他是升天的神人，是身体的头，在诸天之上，为什么代求呢？不是只为我们客观的代求，要给我们一些东西，要为我们做一些事。他在诸天之上有一个目标，是要激起我们灵里的代求，在我们灵里的代求能够回应在诸天之上的代求。那个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必须得着我们在灵里的回应，所以当他在诸天之上代求的同时，他作为那灵也在我们灵里为我们代求，那是同一个代求。我们不能仅仅说让基督为我们代求照顾我们就好了，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领会他在天上的代求是要推动我们的灵 让你在你的灵中来回应连于他的代求。这是非常深奥的，非常深的。希伯来七章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他如何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他为我们代求要拯救我们到底，这是他的目标，直到我们得着完全。但罗马八章给我们更多的细节，不仅是为什么代求，而是如何为我们代求。我们往前，第一终点，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现今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的基督今天在至高的天上，在神右边有至高的地位。基督为我们代求，是要叫我们得荣耀，这与他使我们能蒙拯救到底的代求相对应。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蒙拯救到底。罗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荣耀。那一个得荣，就对应我们的蒙拯救到底，这是代求的目标。三，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点，基督作为终极完成并升天的神人，并作为身体的头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这许多的神人能胜过种种反对和各种环境，在他无条件的爱里蒙保守与他连结，好使我们磨成他这位神长子的形象，因而成为他的复制品，以构成他团体并生机的身体。除了说哈利路亚，我还能说什么？哈利路亚！这次就是他代求的原因，他不是为着我们的好工作、好房子、好妻子来代求，他要为我们代求，好使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一个磨成的过程需要许多的过程，经历许多的事。在罗马八章从34到39节，我非常喜爱这些经节。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圣经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事物。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他无条件的爱使我们能胜过种种的反对、各种的环境、各种的患难。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就是28节神荣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不要以为你得救了，这些事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不一定。借着他的代求，神可能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借着那爱我们的，他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困难、困苦、逼迫、患难、攻击、反对，他为我们代求，他爱我们，他使我们胜过各种的环境，好使我们磨成他这位神长子的形象，被带到完全就是得荣耀，而成为许多的神人，作为他的复制品，构成他团体并生机的身体，这太好了。第二重点，更宝贝，罗马八章二十六节，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如同我所说的，基督在天上根据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的代求，并没有太多的细节，但罗马八章给我们一扇窗，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灵为我们代求，根据二十六节，是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李弟兄讲到照样有非常好的解经，那就是我们在怎样的光景中，它就照样进到我们的情形中。如果你是在一个快的光景里，它就在快的情形里来的；你如果是在强的情形，它就在强的情境里来；你如果是在软弱的情形里，它就照着软弱的情形而来。它在软弱的情形来，但它并不软弱，但它是照样来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它不是要我们同着他，而是他来照样帮同我们。这一位灵，这一位为我们在天上代求的基督，现今他是在我们灵里的那灵，正在执行这主观的代求，照样帮同。弟兄们，你需不需要帮助呢？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他不是在天上说上到这里来跟我一样祷告，而是他是照样，无论你的样子如何，无论你的光景如何，他是照样，他连于你，他同着你。当你说哦主，你软弱的这样说，他就在你的情境里同着你，来帮着你担负你的软弱。这里的软弱特别是指着我们在祷告事上的软弱。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人能说我在祷告的事上很刚强的，我天天祷告，我一天祷告多少个小时？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赞美主，也许你是这一个会场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弟兄这么刚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不喜欢祷告，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不想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这是我们的软弱。但这里是何等甜美，基督作为那灵 是同着我们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接着他怎么说呢？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我们发现我该祷告什么呢？我为妻子，为丈夫，为着孩子，为着这个弟兄，为着许多外面的事祷告。但那不是这里所说的祷告，代求不是为着这些事情。这里的代求，李弟兄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关于我们生命长大的事，生命成熟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么短缺，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为我们生命长大祷告，我们不知道如何为我们需要变化、需要磨成来祷告。有时候我们最多只能祷告说，主啊，在我里面长大。但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不晓得怎样祷告使我们的生命长大。但是那灵知道，那灵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那灵怎么样呢？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有时当你向主敞开，你里面有一种感觉，有一种负担，但却没有言语发表出来，你不知道到底我该说什么。你为着这一件事、那件事、外面的事祷告，但有一个东西沉沉的在你的心上，为这个人、为那个人、为这件事、那个人，好像没有打中要害，没有摸到你里面的那个负担，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那一个说不出来的祷告，李弟兄说是最真的祷告。那一个祷告就是关乎我们生命长大的祷告，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来、表达出来，但这个内里的负担、这里面的感觉，哦，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在我里面有一个叹息，哦，主，弟兄们，倾听你的灵。那灵在你里面是一直的叹息，我能够见证这个叹息是一直不断的。那灵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都在为我叹息，从来不停止。在我灵里有一个祷告是持续不断的。我常常起床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这诗歌从哪里来的。有时候我起来的时候有一个祷告，哦，主啊，我可能说不出来，但那是真的、真诚的，那是帮助我们生命长大的，那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弟兄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关系，叹息不同于那种不满意的声音，不是，哎，那一种不满足的叹息，但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切望，有一种渴慕，有一种呐喊，有在一种光景中，你向主呐喊，主啊！但有些时候不允许你喊出来，你里面就有一种叹息，哦，主啊，哦，主啊，说不出来的叹息。亲爱的弟兄们，那不仅仅是你的叹息，那也是那灵的叹息。那一个叹息就是那灵为着我们的代求。继续读，这里的软弱指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并不知道神所愿望的祷告是什么，也不清楚如何祷告。 在我们的叹息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求，他的代求主要的是要我们能在生命里变化，好，在生命里长大，达到儿子名分的成熟，完全磨成神长子的形象。第三终点，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那鉴察人心的，这是什么心呢？不是基督的心，是人心，是你的心，是我的心。他鉴察人心，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他是照着那灵的意思代求。有时候他这边说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我想说那灵的意思跟人心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一件事很宝贝的，那鉴察人心的他晓得那灵的意思，他晓得那灵的意思。这里那灵的意思不是那灵独立的心思，乃是那灵的心思与我们的心思调和，成为我们心的一部分。他晓得那灵的意思，不要只以为那灵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是与你的心思分开的。那鉴察人心的他晓得那灵的意思，那灵的意思事实上就与我们的心思调和，不是独立的心思，而是与我们的心思调和，成为我们心的一部分。这我知道这是太深了，这周我一直导读这些经节，这实在太美妙了。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有一位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传输到我们里面的灵里，在我里面的那灵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他现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这个叹息，当他叹息的时候，他也鉴察人心，晓得那灵的意思。事实上那灵的意思现在就与我们的心思调和，成为我们心的一部分。弟兄们，哈利路亚。你在讲我们讲到主天的碰碰碰，我觉得现在就有这个碰碰碰，这太美妙了。这是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的心不是寻常的心，在我们得救以前的心，而是一个新心。我们的新心的心思得着了更新，现在反应回应那灵的意思。以弗所书说我们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那灵的心思的意思是为着代求。二，那灵不仅将他自己与我们的灵调和，也将他的心思与我们的心思调和。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是的，我们很宝贝灵前六章 十七节，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但这边又如何呢？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我的心思与他的心思如今调和成为一。鉴察的灵照着神自己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得以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一位灵晓得那灵的意思，他是照着神自己为我们祷告。照着神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比前五章讲到照着神，按着神牧养，按着神的性情，按着神的法则，按着神的旨意，他的代求不仅是照着你的需要，你的光景，他的代求是照着神，照着神自己，他的旨意，他的道路，他的荣耀，他的性情。这一位照着神自己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们，这都发生在我们的灵里。这边讲到基督在天上的代求，是他能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灵里，好在我们灵里激起我们灵里的祷告，我们灵里的代求，他要我们回应他，不要依靠基督在天上想说他知道一切，他可以为我代求。不，他的代求是为着我们，我的代求，他需要我的代求。这就是罗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那灵为我们代求。我的发表只能讲这么多，但我盼望那灵能够让我们说的更多更多。这一面来说是太深奥的，但在我们的应用的事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每一天你起床去工作，诚心的时候，诚心之后去工上班，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种重量，有一个负担，你向主呐喊，你在你里面叹息，可能不见得是有声的，而是在你里面的，哦主啊，哦主啊。当你看见办公室里面许多的败坏，许多的虚空的事物的时候，那里面的一种叹息，事实上就是主在你里面的叹息，他的叹息成为你的叹息，你的叹息在他的叹息里，你们一同叹息，他的叹息需要我们的叹息，事实上我们的叹息反映出他的叹息，这就是我们经历生命长大的方式，一点一点逐渐的，不是借着言语的发表，而是借着这属天的传输，激起我里面的灵，我的灵要祷告，想要回应天上的代求。有时候突然我想起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那一个发表不是从你而来的，而是从代求的基督在诸天之上传输到我，作为那灵传输到我们的灵里。三，鉴察的灵。第三大点，我们需要回应，回应基督在他天上执事里的代求。现在基督在天上的执事里代求，现在我们需要回应，回应基督在他天上执事里的代求。 基督的代求需要我们的回应，我们应当有份于基督代求的生活，并成为基督天上执事之代求在地上的反应。弟兄们，我们就是一个反应，天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是这在地上的反应，以代求之基督的祷告为祷告。弟兄们，你知不知道他无论祷告什么，若是我们不回应，就没有办法发生。在我们的代求里，我们回应他，是的，主啊，成就， Amen。 他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来回应，我们不能上到天上去，但我能够操练我的灵。我同意陈实弟兄早上所说的，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所需要的就是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普遍来说是太软弱了，当我们来到主日擘饼聚会祷告聚会，我们的灵是太弱了。我们的灵若是软弱，我就想那灵的代求我们到底能够参与多少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有份于那灵的代求，基督天上的代求又能实化多少呢？这完全在于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知道祷告是多么重要，根据尼弟兄说，真正的祷告包括四个步骤。第一，神有一个需要，他有一个定旨。第二，他将这个需要这个定旨放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使人能够觉得这个需要。第三，人借着发表这个需要这个定旨，借由祷告发表出来。换句话说，这个祷告是回应神的需要，神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定旨。第四，神成就，神完成他的需要和定旨。从神的旨意、神的定旨开始，传输到我们的心里，给我们感觉，给我们负担，叫我们用发表出来，好叫神能够来成功来成就。所以你可以说，所有真正的祷告都不是由人发起的，所有真正的祷告都是由神发起的。但神需要一个回应，他所代求的需要我们回应呼应他，叫他能够成就这个代求。第二终点，借着我们的祷告，元首基督就得着一条路，借着他的身体施行他的行政。弟兄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元首基督就得着一条路，他正在寻求一条路。当主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没有任何拦阻，但在地上他受了许多限制，他受我们的限制。我们的祷告是叫他得着一条路，祷告不只是装饰我们想要为神所做的，祷告乃是呼应神所要做的，让他得着一条路。根据启示录五章和八章的经节，这边我们看见天上的景象，羔羊是拿着神经轮的书卷的，在五章六节说，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 站立。八章三节，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有许多香赐给他，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在这个祷告中，有许多圣徒的祷告同着。在这里，圣徒众圣徒祷告献与香一同献上，使神的七号，神最后的审判能够开始。这一个祷告同着基督作为香献上给神，因此当神要做特别的重要的战略性的事的时候，必须有祷告为他开路，让他得着一条路施行他的行政。这是120个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祷告所发生的，这也是五个身体上的肢体在安提亚一同祷告，叫弟兄们能够往欧洲去的时候所发生的，这让基督得着一条路施行他的行政。1962年李弟兄来到美国的时候，在第一次特会之前，他祷告，有几位弟兄，四五位弟兄跪下祷告了21天。Jim 弟兄可能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有份于那个祷告的。我们所听见的是弟兄们每天来在一起，好像瀑布一样，在天上的旨意，这些弟兄们就祷告出来，要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国家，不是半个小时，而是每天三四个小时的祷告。弟兄们，我们若要主做大事，你以为我们能够避免这一件事吗？基督正在天上为主的恢复代求，但在地上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就是回应他的代求，好带进他的行动。第三重点，在行传12章有召会代求的祷告，在哥罗西章9-11节和4章12节有保罗和以巴弗代求的祷告，以彼得在千里召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也不需要再讲了。在使徒行传10章，借着哥尼流家圣灵里的敬，彼得打开了外邦福音的门，但在那时候撒旦兴起了外邦的势力，将他关到监里，于是召会在12章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要他得着释放。神答应了这个祷告，开了监门，释放了彼得。到了13章，就是保罗、巴拿巴向着外邦世界传福音的行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A 幕后有一场属灵势力的征战，就是神与他仇敌撒旦之间的征战。乃是这样子，当时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已过有一个关于世界局势与主的行动的特别聚会，我相信那是在主心头上一个特别的负担。世界局势是在各种奇怪古怪的事发生，特别的事发生，一直在改变，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呢？主的行动是如何呢？主为着 欧洲，特别是为着德国的负担如何呢？这里有一场征战，同工在那里服侍，有一些圣徒们生病了，没有来由的严重患了严重的疾病，我们是在一场严重严苛的激烈的属灵征战，我们不是就去就好了，我们需要领会在那里有属灵势力的征战，无论你知不知道它正在发生，是再真实不过了。我们外面来说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个局势，但我们的祷告可以，我们的代求可以。我最近听了李弟兄在1962年的一段，他在包罗万有的基督特会之后的一段话，他说到共产党在当时在美国有一种恐惧，害怕共产党进入到这个地方，但是当他在按着他对世界局势的研究，他说这是不会发生的，但他当他跟主教办交涉的时候，他说这不能发生，主就算你要让这件事发生，我也不让这件事发生。他知道他的祷告深深摸着我，他知道如何祷告，他知道共产党若是进到这里来，教会生活就要结束了。他所以他跟主祷告说，就算你允许，我也不允许。他是在那里为着这件事祷告。弟兄们，我们为着主的行动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感觉德国必须拿下来，我们说我们需要人移民，但是其实反应是非常弱的，是我们吹号吹得不够吗？还是这反应我们缺少代求？我们不该少看我们的祷告，我们为德国祷告，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你有没有像李弟兄那样祷告？主，我不同意这样的事不能发生，德国要得复兴，人需要去，灯台需要被兴起。借着祷告，祷告教会靠祷告与神一同征战，对抗那恶者撒旦。保罗祷告，愿圣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这里神的旨意乃是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份，神的旨意是深奥的，要我们认识经历并活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息息相关。神的旨意乃是让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活基督，并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弟兄们，我们需要为此代求，为着这件事代求。保罗为着哥罗西的圣徒祷告，要他们充分认识神的旨意，不仅仅是为着这个邪恶之力征战祷告，我们还需要为着认识基督、经历基督、高举基督祷告。不要仅仅为着传扬福音、圣经研读祷告，为着基督能够居首位祷告，基督的做神经轮的中心与普及，做我们的一切。当基督居首位，一切都要归依于元首基督之下。要所有的圣徒都有完全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当然为着福音祷告要得人，为着读圣经祷告要人认识真理祷告，但你有没有为着人要高举基督祷告？ 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呼召，教会的责任就是高举基督，维持教会的得胜。基督必须是居首位的。我们在意这件事呢？我们有欣慰着这件事吗？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的代求不仅为着消极的一面，为着抵抗邪恶的势力，但积极的一面，人们普遍来说对于基督是无知的。主在地上兴起他的恢复是为着这件事，叫基督得高举。以巴弗在他的祷告中为圣徒竭力奋斗，要他们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蛮有确信。弟兄们，你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蛮有确信吗？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我们非常需要为着这件事来代求。主恢复中的圣徒需要在所有的基督中领头，为着得成熟而祷告。我们不是基督教的另外一个分支，另外一个运动。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尼弟兄在《我们是什么》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他说教会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呢？向着人，向着罪人，我们要传福音；向着同作信徒，向着教会，我们需要持守我们所有的；向着基督，我们要高举基督；向着撒旦，我们需要执行神的权柄，去击败仇敌。这是我们的使命。我要快快结束。第四终点，祷告的地位就是升天的地位，也就是属天的地位。我们若离开属天的地位，就失去祷告的地位。有祷告的地位，就有祷告的权柄。祷告的地位既是升天的地位，祷告的权柄也就是升天的权柄。弟兄们，我希望为着这方面来祷告，不是仅仅从下面而祷告，而是在升天的地位祷告。在下面是求神为我们做事，站在上面，在升天里是上下祷告，命令的祷告。第三，当我们有属天的地位和权柄，我们的祷告就成了神的行政，成了神旨意的执行。以赛亚书讲说，关于粽子的事，你可以指示我。他若是没有人来指示他，他就不做，他就没有办法成就他所要的事。我要推荐你们读一段尼弟兄的一段话，是在神永远的计划还有关于神的得胜者的这两本书。我没有时间读，我要推荐你们读这两段信息。我要总结这篇信息，用几个点来总结。第一，没有代求，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实化，分辨灵与魂，牧养基督的繁殖，这一切都只能借由我们的代求来实化，来成功。我们的代求要开路，为着这一切，使这一切成为我们的经历。其次，我们必须考量教会的光景，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以及团体的教会生活。最近我很有负担，对教会的祷告聚会很有负担。当然情况都各不相同，但普遍来说不是那么理想。 应该有许多来参加主日聚会的都应该来参加祷告聚会。今天我们的祷告聚会是很弱的，作为长老和负责的时候，你在意吗？你对于教会的祷告聚会有感觉吗？我们怎么能够容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是软弱的，好像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哦，又来一个祷告聚会了。若是没有我们的代求，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们个人的祷告又如何呢？这是很严肃的事。我们必须谦卑在主的面前，愿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和教会中可怜的祷告光景。若是我们祷告，个人的祷告、团体的祷告没有办法得着恢复的话，主没有办法成就多少事。祷告为主开路，这里有一场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只能借由祷告来有份于属灵的征战。第三，我要特别对年轻的一代说，特别我们中间成熟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已经多年有份于这个属灵的征战，他们渐渐许多人离世与主同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们，我知道你可以讲得好，你可以开头，你可以做结尾，你的话语很好，但你的祷告、你的代求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需要的。今天我很注意这一个需要，我害怕这些年长成熟圣徒的离世会，他缺了他们的祷告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希望弟兄们，你们能够拿起负担，必须有人起来填补这个空缺，起来为年轻一代来代求。年轻的一代不是只说一点话为主伸言，我们需要起来操练代求。最后，作为我们有份于主的行动，有三个方式，就是祷告，还有给予，还有去。我想说，我们要给予，我们要去。但当我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该小看我们祷告这件事。事实上，真正的祷告比任何一种工作都有效。我们不是只是讲到一种象征式的祷告，而是捆绑那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在释放，在天上已经释放的祷告。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兴起召会祷告的执事，年轻的一代兴起来学习祷告，有一些圣徒们能够有负担在祷告的事上，他们在每一处召会都需要一些人起来兴起来，特别有专特的祷告。耶和华说，在以赛亚书59章说，这边说，我找不到，我惊讶无代求，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之后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交通，请你与身边的弟兄们祷告一分钟。